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圣灵再次将启示智慧的灵赏赐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们阅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攻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圣灵透过你自己的话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深的知道你，也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得蒙益处。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哈，我给他的标题是大卫醒了，大卫清醒了哈，意思就是他之前可能在睡觉，那回到他最熟悉的旷野啊。那前面这边第一段，那我们一起先来读一到六节好了。
此后
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征讼要去酒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情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凡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求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如此对待他们，这样亚撒龙暗中得的以色列的人的心。 好，我们先到第六节这边。哇，亚撒龙这边有人就开始说他的阴谋哈、哦。可是这个阴谋已经这样子酝酿了多久呢？如果从前面的几章我们看亚撒龙的出现，从他的妹妹塔玛，对不对？被暗嫩强奸了之后，他有没有安静了两年？是不是？他安静了两年才怎么样？才杀了暗嫩。所以杀了暗嫩之后，又逃到他的舅舅的家，就是北方的地方加利利海再上去一点点，在那个他舅舅那边又待了几年。3年，所以这样加起来5年。5年之后呢，约押又去为他求情，向大卫求情，所以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又被冷静了，就是关了2年，对不对？2年，七年之后，终于大卫跟他和好了，又经历了2年，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到这个时间已经至少几年，9年哦，甚至有的人说已经快10年了。所以这个当中奇怪，大卫好像都很忙，都不太了解他儿子在做什么哦。那个可能嫔妃太多了，是不是？根本在这个上面我们就看到很多事，好像大卫到后面才会知道他儿子做了什么事。所以这边你看哈、哦，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了车马，所以这个预备了好久，对不对？10年哦。然后这个车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车马在当时是很特殊的，因为它像苏美尔哈，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他们那边是游牧，他们的马车很有名，所以也有可能也是更是像埃及的马车，所以他那个马车是等于是他们王室的礼宾车。那所以又派了50人在他前头奔走，所以他的派是大不大？就是如果按照排位来看，亚撒龙已经有点像是预备要王储嘛，王储就是第一个会接任整个大卫王之后的第一个候选人，所以他的派头真的是很大。所以接着你看，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哦，就站在城门的道旁， 站在城门的道旁，在这今天来看，就是像我们今天在哪边，在台北市议会，或是台北的总统府，或是立法院，他在那边早早起来，就在那里准备做什么？准备做他的政治活动，准备去向一些要来求情的人，在那台北市抗争的人，去那边跟他们握手拍照，然后可以刊上什么那个头条新闻的版面，是不是？就是像这样子在做事啊。所以押沙龙常常早晨起来就站在城门的道旁，所以他后面说，凡有什么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押沙龙就叫他过来，就问他你是哪里的人，回答说某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押沙龙就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你把那个有情有理把它圈起来好了。这里看得到哈，押沙龙有没有很有今天的我们的政治人物的那种为民服务的那种工作，有吗哈？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选民的办公室啊，在3000年前就有了。押沙龙是第一个登上这个圣经的记载里边的第一人，他就在那边说：“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你吗？我是某某郎的候选人，请多多支持支持。”有没有？有没有很像？就是到了选举快到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到市场去握手啊，每握一个手就是他有把握，是不是可以多投我一票啊？押沙龙就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边你看哈，他说你说的是有情有理，所以押沙龙有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存款，他在同理对方的需要，但实际上他有办法解决他的需要吗？没有哦。但是他同理有没有效？有哦。为什么？因为往下你就看得到了哈。他说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的诉讼。哇，这句话好像那个蛇对夏娃说的话，厉不厉害？所以押沙龙是一个，之前我们看得到他可以安静2年再来杀暗嫩，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人，在这也可以更是看得到。可是他的那个冷静里边又加上什么诡诈，那个毒根已经长出来了，那会毒死很多人了。然后呢，你看哈，所以押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什么国中的士师。各位还记得前面之前大卫是不是秉公行义？那个工作是士师的工作吗？对不对？所以这边他在讲什么事？他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好像意思在说什么，他如果取代他父亲士师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比他父亲还怎么样更好。这个话讲得好有艺术哦，恨不得，很无奈，对不起，因为我不是啊，所以希望将来你投我一票吧，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他在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他加强，他还帮这些选民打了好几针哦。假判谁今麦都不是我在做主啊，那是我得当帮你秉公判断啊。所以实际上这个在做什么事情呢？押沙龙做了一件很不好的点示范，他在损坏他爸爸的形象，等于是在破坏整个士师在以色列的形象。意思就是像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什么法院需要怎么样，需要有人拿钱提前来见人呢、啊？ 他的意思就是现在他们的整个法务系统已经不公不义了，只有要靠我亚撒龙才有办法恢复。那这个样子久了之后，你想想看，整个以色列全国对整个行政的这个法务的系统、法院的这个审判，会不会起很大的质疑？会哦，因为他已经开始在播很多什么，每天常常早晨去到市政厅，每天早早去到那个什么最高法院，在那边等人，然后就不断的散播这种错误的形象，导致那时候大家对大卫的看法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问号哦，对不对？所以第五节说，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哇，这个真的是很像我们在选举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片段嘛，哈。所以亚撒龙伸手拉住他，就与他亲嘴，所以他是很会做这些公共形象的人啊。所以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什么？如此待他们。亚撒龙厉不厉害？厉害哦，如此待他们呢。他说那个凡去啊，你把它圈起来，也就是表示每一个去求王的人他都如此做。那一年两年之后会怎么样？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这里边就可以看到他继续在做什么，他要把人跟政府造成一个什么状况对立。因为那些想要去求判断的人里边是不是已经被不公平的事对待了，或是有急事才要诉讼嘛，对不对？通常是财务的问题啊，被人家侵占啊，要求公平啊，求政府的保护啊，那些人就是那个热锅上的蚂蚁啊，所以他只要在那旁边怎么样煽风点火，然后在那边，哎呀，我真的好同情你哦，如果是我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解决，可惜不是我啊。所以这个就造成整个在耶路撒冷里边很不安的一个状况，让大卫在后面的十年可能都是这样子。大卫在后面的这十年可以看得到他已经好像有点不管事情了，对不对？因为兵非太多了，年纪也慢慢大了，所以有点感觉力不从心嘛，然后所以后面这个经文很重要，第六节他说他都如此待他们，这样呢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那个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什么是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有点我们还不太清楚哈。它原来的意思在吕正中译本它直接翻成是亚撒龙暗中就偷窃了以色列人的心。偷窃，偷窃以色列人心，意思就是从谁的心那边偷窃过去？从大卫，对，从过去大家对大卫的信任，对大卫的那一种看法，把他给偷走了。所以接着你看，满了四十年，我们第七节，我们再读到第十二节好了。满了四十年，亚撒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伦的基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
王说，你平平安安去吧。亚撒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作王了。亚撒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的去的。 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希多日佛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
好，那这边第七节说到哈，满了40年，因为前面亚沙龙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大概至少应该有2年左右哈。那这边你看那个小字哈，有做什么？40年的有没有？那这个到底是40年还是4年呢？有一些译就是抄本哈，比如说那个74译本，或者是那个拉丁文的天主教他们用的那个后来用的那个拉丁文译本，这个里边有的就是后面的那个4年，哦，可能在抄写的时候有不同的计算方式。40年可能是指大卫他做王40年，那另外一个4年是指谁？指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已经4年了，所以两个都没有错哈，只是那个算的时间不一样哈。那这样的当中呢，亚沙龙就开始觉得他已经预备的差不多了，对不对？他已经鼓动了所有那些人民的不满，然后对政府的那种对立，然后憎恨都出来了，所以他已经算好他要去跟大卫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就在第七节说，他说满了4年之后，亚瑟龙就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然后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杀了暗嫩逃回去他舅舅那边吗？对不对？那他的舅舅实际上就是基数的王啊，哦，所以，哎，这边你可以看到亚沙龙整个他是怎么，他的妈妈这边是什么？妈妈这边实际上也是一个贵，是一个基数的公主啊，所以整个的所有大卫的这些儿子里边，亚沙龙算是一个什么外交关系所建立的婚姻呢？所以这个里边可以看得出来，亚沙龙的特质很跟其他的大卫的小孩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边他说，因为仆人在亚兰的基数的时候，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就必侍奉他。这个必侍奉他就带来一点点那时候他怎么跟神祷告的，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提早做王，有没有？只是他没有全部讲出来。然后大卫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哈。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各位还记得希伯伦在哪边吗？啊，希伯伦在南方，就是整个犹大的整个支派里边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它在以色列的中央山脉的中间哈，等于是在犹大跟北方以色列的中间，所以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那离耶路撒冷也有一段距离哈，所以他说他要再去希伯伦，实际上。另外一件事情，亚沙龙也是在希伯伦出生的，所以他想要去那个地方，就是他父亲第一次登王位的时候是先在哪边？在希伯伦做了7年的王，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整个他们犹大支派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亚沙龙想回去那边，实际上就是那边是他的地盘啊。那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哇，这个脚声哈，我们最近好像教会有人要买号角啊。号角在他们的过去以色列，他们是用来做什么？做来在军队打仗的时候在传递重要讯息的，巴布巴布，然后几声的把布就知道他们是要往前或是往后退， 然后该杀敌人的时候，他们有特殊的讯号会出现。所以通常角声一吹响的时候是代表什么？就他后面讲的亚沙龙要做王了。那这个里边他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做了一些事情，他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的去，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哎，奇怪，也有人这样子，哎，搞不清楚状况就跟着去了，那跟着去结果会怎么样？声势浩大哦。这一些实际上这200人，有人解经家是说，他们都是声势显赫的这些王公贵族，然后他们确实看到亚沙龙在那当中，可能真的就是将来的明日之星，所以他们的票都压在谁的身上？亚沙龙的身上。所以他们就跟着去到哪边？希伯伦去了啊。那所以这边哈，12节说什么？亚沙龙献祭的时候，就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哎，这个大卫的谋士，和本翻成谋士哈，实际上以今天来讲，这个谋士是一个很高的，像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哦，很重要的那种总统谘商的对象。那这个人是谁呢？亚西多佛，你还记得吗？在前面有提到以莲的父亲就是谁？就是亚西多佛。那谁是这个以莲有关系？就是拔示巴、啊、还记得吗？大卫不是看了拔示巴洗澡之后就请人去打听吗？他说他是以莲的女儿嘛，对不对？那以莲的爸爸是谁？就是亚西多佛。所以亚西多佛是谁？是拔示巴的阿公啊。哎，所以哎呦，这个里边问题来了哈。他说大卫的国策顾问亚西多佛请他来了，所以叛逆的什么四派甚大，那个叛逆你把它圈起来，这个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哦，在圣经里边。所以这里边亚西多佛几乎从头到尾都参与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从过去的10多年前甚至更早，当大卫硬是娶了拔示巴之后，这个他的祖父心里边高兴吗？很不高兴哦，觉得真的是把他最孙女整个硬是这样子弄得家破人亡，有没有？乌利亚就死了。那对这样的一个在整个一个这样的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会觉得大卫真的是做错了事情。所以在这里边你就看得到这个亚西多佛，你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更清楚。所以这个叛逆的事情就越来越清楚，而且他说什么？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怎么样增多，所以这个事情是一直在蔓延，然后到最后不可收拾。然后来我们开始读13节到20节好了。有人报告大卫 说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臣仆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人出去了，但留下10个飞兵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 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跟从加特跟随往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着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
好，我们先到这边哈。那十五节这边，应该十三节这边哈，这个时候才有人跟谁报告，跟大卫报告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所以这个是他一登，他亚撒龙在希伯伦献了祭之后，然后就说谁，他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所以表示跟随他的人也慢慢跟随过去了，意思这是有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王权已经慢慢被建立了哦。所以到了十三节，哇，才有人跟谁报告，跟大卫报告。所以换句话说，大卫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开始就知道了吗？他不知道哦。所以大卫真的好像是睡着了，有没有？在困哦，哦，又在睡午觉了，对不对？所以亚撒龙做了这么多事，大卫都有一点点漫不经心哦。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得到，当有人跟大卫报告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什么逃走。”这个字，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把它圈起来，因为在大卫的一生里边，跟他最熟悉的就是什么？逃，招柔。一想到逃，各位会想到什么呢？之前不是谁在追杀他？扫罗，有没有？一直追杀他，所以他追到最后，他不得已，他才跑到哪边？跑到非利士人加特那边嘛，对不对？而且还装疯卖傻，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就不是，第二次就带着军队过去了，啊。所以在这边，这个字对大卫来讲刻骨铭心呢。可是也因为这样子，一开始我说大卫醒了，他开始逃的时候，大卫才醒过来。醒过来，接着你看哈，他说不然不能躲避亚撒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突然来到，加害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我这边哈，大卫醒过来之后反应也很敏捷，因为那个是他的本性，对不对？他又要逃到哪边？逃到旷野去了。在这里边，大卫醒过来之后，终于恢复他原有本来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特征了。哦，他果决，他判断明确，然后赶快逃。可是有没有想过，那时候约押是站在哪一边啊？应该在大卫这边啊。所以大卫有没有军权？可是他为什么要逃？如果我军权在握，我可不可以打败亚撒龙？我觉得是可以哦，而且绝对没有问题哦，因为毕竟大卫跟约押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战士，都是在沙场里边的老将的老将哦。唯一可能是大卫这样经过十几年，可能比较少打仗了，睡着了。可是这个时候他醒过来就不一样了哦。可是为什么醒过来之后他竟然说要赶快逃？有一个讲法哈，大卫他不想内战，因为他考虑的很多。第一个，亚撒龙是他心里头所爱的最宝贵的一个儿子；第二个，亚撒龙也可能在整个耶路撒冷 刚前面讲不是有两百人吗？那些王公贵族跟着他过去了，对不对？换句话，这两百人原来都在哪边？都在耶路撒冷嘛。所以亚沙龙也有相当的人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一打起来，一定是什么自相残杀，血流成河。然后那这个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还是以色列吗？我想可能就不是了。所以大卫的想法，第一个就是避免流血，所以他才会说，如果我们不赶快速速的去，恐怕他突然来到，就会加害于谁？加害于我们，然后用刀杀尽合成的人。所以大卫的心很深的跟我们表达一件事，他不想再流无辜人的血，不想再波及到一些不相干的人，所以他赶快选择逃。那十五节的时候，王的臣仆就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意遵行。”然后，十六节就说到什么？他于是王带着全家人就出去，但留下了十个嫔妃看守宫殿，对不对？可能我们想奇怪，他为什么留个十个人？很难去解释，但是有的人的解释是这样子：这十个嫔妃啊，就是他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建立王权的时候所娶的十个嫔妃，所以他们是哪边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当地的人，所以他就把他留守。哎，那这个留守实际上，也是在维持某一种程度的运作啊，因为你再看往后往下看哈，王出去的时候，众民就都跟随他，到了伯莫哈的意思就是什么？最远的一个房子。所谓最远的房子是指哪边？就是指耶路撒冷城里边最远的房子，那也就是比较靠近在那个要出城门外，然后就是在约旦河比较接近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呢，就在那边住了一下，在那边做什么？他们在那边重新整队啊，然后王的臣仆就都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这两种人是指谁呢？都是什么？他从腓力士聘雇的这些佣兵，也就是他的王的这些最贴身的保镖，今天来讲就是那些禁卫军啊，那这些人有多少人？有将近快六百多人。所以这些人就是从加特跟随往来的，有没有六百人？有没有？加特是哪边？加特就是腓力士那边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都从那边来的。反正这些人是最什么样？最情义相挺的哦，最让大卫可以放心的人啊，也都在他面前过去。所以王对加特人以太，这个以太呢，就是这一群六百人的什么那个首领，实际上就是整个禁卫军的这个队长哈。那实际上他后来也是跟什么？他也是一个元帅哦，他跟约押一起作战哈。所以这个以太就说。大卫就对以太这样说哈，你是外邦人逃来的，为什么要跟我同去呢？你可以回去吧，因为这个新的王跟新的王同住，或者是你回你本地去吧，因为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么好叫你跟我一起怎么样漂流呢？所以他们在这种雇佣的里边，大卫觉得他还是为他着想。那大卫特别会这样说，实际上在表达一件事情，表达我的这个是我的家内事，你可以不用这样子参与啊，因为这毕竟是谁？毕竟是他的儿子嘛，叛变嘛，所以你们还是赶快离开吧。那所以大卫有没有在某个程度在这上面很清楚，对他下面的人有没有照顾？我想是有照顾的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特质哈。所以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哈，那个愿耶和华用 这几个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意思就是原文没有哈。愿耶和华这个几个字是没有，它原来的意思是用慈爱诚实待你哈。所以那接着二十一节呢，我们再来往下读好不好，到二十九节。来，
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王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竟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往旷野去了。撒都和台约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旨待我。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
好，我们先到这边。所以接着在这里王就开始对那个禁卫军的这个首领以太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有没有？所以他在表达一件事情，他说王，你无论生无论是死，然后呢我都会在你那里，所以仆人呢也必会在那里。所以这个以太有没有很清楚表达他跟大卫的关系？很清楚哦。所以当我们在带下面的这些领袖的时候，这个的互动实际上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也鼓励我们哈，这个关系上面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这边再看到一件事了，当跟随他的人是这么样忠心，可是他对待他的儿子呢，对待亚撒龙，对待他这些所下面的这些儿子是怎么样子，好像有一点点糟践了，而且不是有一些糟践，是走偏得很远的。你看我们刚刚讲嘛，从暗嫩的事件到他亚撒龙要做王，这当中至少几年，十年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得到哈，这里也提醒我们这些当父亲的，然后当工作特别忙碌的时候，有时候常常我们一直在忙外面的事，可是常常忘了怎么样，我们家自己的家里边的小孩有没有顾好？没有顾好的时候就像这样子，会让亚撒龙很，亚撒龙这样的小孩会不会造成大卫很伤脑筋？咱若厝的内面有一个这种囡仔，你会不会伤脑筋？一定是莫里修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点一滴演变出来的。这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哈，所以大卫就对以太说：“你过河，你前去过河吧。”因为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所以他们在这个伯莫哈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离那个约旦河很近了，也就是后面讲的那个渡口很近了。所以他希望他先把一些这些他的家眷先带过河过去，这样有一个确保，就是至少家眷是安全的。好，然后呢，二十一节，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然后众民竟都过去了。那王也过了吉伦西，然后众民往旷 旷野去了。哦，这个旷野又出现了，对不对？大卫是不是又准备又要回到旷野了？哎，那个地方是谁最熟悉的？大卫最熟悉的。所以撒都和台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去。所以接着这一边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大卫在行动的时候，他的反应有没有敏捷，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他已经开始计划了一步。他将谁？他把祭司、祭司长还有约柜都继续叫他跟随他一起逃亡吗？没有，乃是叫这些祭司长撒都还有另外一个祭司长，他们留在哪边？留在耶路撒冷，把约柜留在耶路撒冷。实际上那个就是为了要让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的政治状况，因为前面我们说他不想发生内战，对不对？意思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他把约柜跟祭司留在耶路撒冷，实际上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如果那个都撤走了，实际上这个国家就怎么样，基本上就分裂了，连要回去都会变得很困难。所以大卫的想法很清楚，他就是把约柜跟祭司长都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做了下面的这些吩咐哈。那亚比亚他们也是祭司哈，祭司长。所以王就对撒都来讲，这边来看撒都呢，这个时候已经变为是整个祭司整个的领袖哈。那他说接着这一段话很重要哈，他说我落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就必使我回来。那如果呢神不喜悦他说什么？那我在这里愿神凭着他自己的意志怎么样待我吗？所以约柜的在不在，对大卫来说，大卫有另外一种更深的了解明白，实际上真正不是约柜在不在他身上，有没有他带着约柜走，而是神的心意是为何才是重要的啊。那这个跟扫罗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扫罗他们以前的想法是怎么样？只要约柜在，他们就会打胜仗哦，是不是这样子？而不是更深的去了解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可是大卫在这里很清楚哦，得胜不得胜不是约柜在不在，而是神的看法是什么。神的看法到底要怎么对待我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大卫有一点点迷迷糊糊，可是他在这个上面还是很清楚的哦。哦，他跟神的关系还是很清楚的。那这个清楚会带来后面的发展哈。所以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他说你不是先见吗？这个翻译有一点点不太会让我们读不清楚哈。他这个你不是先见，实际上就是你是不是应该就是说你明白吗？好，而不是，因为你这样我们会混淆，为什么他本来是祭司嘛，怎么又突然跑到是先知？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是说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明白吗？哈，他大卫对撒都说你明白吗？你可以安然回城，然后做什么事？我先要告诉你的，你跟那个你的儿子，他们跟约拿单这些都可以回去，然后我会在旷野的渡口那边等候你们报信给我。那报信给我是要做什么？报信给我就是你回到耶路撒冷当我的什么？当我的眼线嘛，当我的 spy 嘛，对不对？如果亚撒龙有什么状况，你们就可以赶快告诉我，我该怎么行动啊。所以大卫有没有头脑清楚了，恢复了？有哦，现在强撑呀哈。啊，所以接着你看，他就在这边，我们往下面看三十节哈。 所以他们就把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也住在那边。然后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就
蒙头
赤
脚
上橄榄山，一面
上
一面
哭，
跟随
他
的人
也
都蒙头
哭
着
上
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
耶
沙龙。
大卫祷告说，
耶
和
华，
求
你使
亚
西
多佛
的计
谋
变
为
愚拙。
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互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我必累罪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
诉
祭司撒都
和
亚比
亚
他。撒都的儿子亚西多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两人来报信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塞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
好，哇，接着大卫把该做的事都安置好了，对不对？安置好了之后，他接着他就开始三十节说什么呢？大卫就蒙头赤脚上了橄榄山。橄榄山各位还有印象吗？耶稣在哪里上橄榄山？橄榄山做了什么事？准备上十字架嘛，啊、哦，所以大卫也在预表将来有一天基督会做这件事情。那这边呢？但是大卫是在做一件事情哦。大卫蒙头赤脚上了橄榄山，一面上一面怎么样？他到底在哭哪门子呢？这个哭哈，实际上我在这边看得到，大卫里边实际上是哭了好多层面呢。哭了一个是一个贴身的禁卫军可以为他卖命啊，可是然后又一边看到那些民众也在哭，可是好像哭的不是为大卫的哭，而是为了那些要逃难的人在哭，对不对？所以大卫看了这些，心头有没有百感交集？他在哭的就是一件事，他怎么把他的儿子带成这样子，怎么要这样子血肉相残呢？对不对？这个哭哭了很多事哦，但是也因为这个哭又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他跟拔示巴做了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之后，他的儿子生了第一个那个拔示巴的小孩，他是不是也在哭，还进食，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这里哈，他在表达自己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他通常你会看得到哈，因为那个是在一个很动荡的时候，然后他就不顾形象，他就这样子怎么样？他说蒙头赤脚，哎，一个王又开始这样子蒙头赤脚，你会做这样的事吗？在大众的面前，好像我们比较难哦，是不是？可是大卫在表达一个事，他真的很痛苦，他的痛苦就是第一个，如果他真的为了王权然后血气的行事，然后找了约押去打亚沙龙，那亚沙龙一定是怎么样，两军对峙嘛，一定又是造成很大的内战嘛，他很不希望看到这个事。可是在这边呢，他就在那边哭，哭的当中就是另外在一个很深的悔改，很深的表达，可以不用顾及形象，他只要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因为前面他说 在前面的那个二十六节有没有？他说：“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着自己的意志待我。”他在跟神祷告，哎，是不是？他希望在这上面，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他上了祷告，他上了橄榄山，所以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所以这边实际上，这个是整个这一十五章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他很深的悔改，很深的在哭求神。这个哭有没有记得我？当大卫被那个亚玛利人整个整城，他的妻小都被掳走的时候，他是不是那时候也在哭？对不对？他们也在哭，所以大卫很深的知道说，当他遇到最面临关键的时候，他唯一的出路在哪里？在于神哦。当他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他自己安然交给神。当他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会在他的右手边，使他怎么样不摇动。你往后去看诗篇里边，大卫很多的描写都在这上面表达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大卫的哭，我们看起来虽然很情绪，但是他真的是从里边表达他跟神的祷告。所以后面你看，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上去，所以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哦，终于这个消息跑到大卫的手耳朵了，亚西多佛出现了，因为跟随亚沙龙，所以大卫又做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祷告，说什么？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什么计谋变为什么愚拙。好，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希望神站在可以帮助大卫，大卫也希望他这个时候是站在神的那一边。那这边呢，所以三十二节他又提到什么？描述他到了山上的敬拜，然后神的地方有没有？三十二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然后见亚基人，那个这个户筛的意思就是匆忙哈，他就撕裂衣服来迎接大卫。那这个呢，他也跟大卫表达另外一件事情哈，他想要跟随大卫。那结果呢？三十四节，大卫对户筛说：“你回城去，对亚撒龙说。”实际上，大卫做了第二件重要的事，他希望户筛回去怎么样？去破坏亚西多佛的诡计，有没有？因为他也是一个他的朋友，他这个朋友的意思，在后面的这个三十七节啊，实际上就是他的执政，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官位啊。他的执政意思就是什么？也是王的顾问啊。所以大卫安排了户筛回到亚沙龙那里去，那可以把得到的最重要准确的这些情报，然后透过谁？透过祭司撒都他们来回报大卫，有没有？所以这个整个后面情况就在这边发展。那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大卫的心向神表达：神啊，神啊，你来恩待我。那恩待的里边就是在于那个诗篇五十一篇说的，求你，求你怜悯怜悯我啊，因为我在怀母胎的时候就得罪了你。这个时候就是求神怜悯他，他跟神祷告。那这个是整个大卫里边让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他有失败，但是他还是怎么样，他内心的深处就是依靠谁？依靠神啊。在逃亡的时候，他还是记着一件事情，他到了山上敬拜什么？敬拜神，敬拜神的地方，他还是寻求神。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赶快说，哇，用了血气的事找军队来打仗，他还是寻求神。他知道征战得胜在乎于谁？在于神。好，我们的今天到这边。 那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好了。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在某些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些事情，包括在我们家庭的照顾上面，包括我们在教养孩子的上面，主啊，我们在这上面常常可能忽略了，但是求你透过大卫这样的一篇讯息，你让我们看到你来恢复我们，恢复我们整个家庭的这个整个功能，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也帮助我们知道征战得胜在乎于你，让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你，寻求的就是你。主啊，谢谢你将一个从内心深处而来的那个悔改的那个祝福释放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面对我们的这些过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大卫一样，可以在你的面前寻求的就是你，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赦免，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全然的介入。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